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旭呢还是在休假，估计这两天他已经到巴尔干半岛了哈。希望明天跟他连个线啊，再做一次连线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还是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嗯，高大哥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瑞。
好，那个《纽约时报》啊，最近呢有这么两篇文章哈，我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涉及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政策问题。因为现在在大选之际嘛，那么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获胜，都要面对美中贸易的这个局面哈。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的两位这个专栏作家吧，一位叫 Bob Davis， 另外一位呢叫 Peter Coy 啊，他们两个人呢分别写了文章，一个呢是回顾和分析目前就从2018年的这个当时的前总统啊川普或者叫特朗普他的这个贸易政策的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以及美国新任的总统上任之后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调整啊？另外一位呢 ，Peter Coy 呢就写的现在在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和这个敌对的情绪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做两方就是从美国或者是从中国进口或者出口的商品的这些跨国公司啊，现在面临着非常两难的这个境地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分析，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件事情呢放在一起跟大家来聊一下。
嗯，川普总统是在2018年开始对这个中国的贸易战，那当时呢是对大约3/4的中国进口商品呢征收高达25%的这个关税。那当时呢他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达成三个目标，就是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然后向中国施压，然后停止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不过呢事实上我们看呢可能这个贸易战呢是一场失败，因为无论是在2018年这个疫情前，还有2020年的疫情期间，甚至包括这个疫情之后，这三个阶段我们看起来哈，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其实并没有缩减，反而还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像是在这个2020年疫情期间哈，美国对这个美国对华商品的贸易逆差是3108亿美元，可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金额就已经高达了3823亿了。
嗯，所以呢说他是说这三个目标，就这三个目标来说呢，基本上没有达成协议，就是没有达成原来设定的这个想法吧啊，所以呢他就认为说这个是属于失败的。他说其实呢现在为什么美国还在坚持没有取消这些就是对中国进口物资的这个25%的高关税呢，理由就只有一个了，就是说对，这个是没成功，但是中国受的损失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更依赖商品的出口啊，尤其是出口到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呢现在正在僵持着啊，就是双方都在这个贸易方面呢没有让步。那么在贸易战当中，这个 Bob Davis 认为说唯一的赢家呀是中国企业，为了躲避美国的高关税而把生产线制造的产能啊转移到那些地方的国家，这里头他就指了一个越南，越南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中美贸易冲突的受益国。他就说中国对越南的这个投资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增加了1倍以上，那么出口增加了75%，而与此同时呢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啊也增加了2倍啊，这个已经达到了1368亿了。那么其实美国大概也清楚，也就是说好多中国公司已经把自己的生产线或者产能啊从中国国内移到了越南，那么然后从越南进行最后的组装之后呢就把产品到美国来。那么现在等于是好多产品那个产品的生产地制造地制造国是越南，但实际上里边大部分的零部件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啊，产业链的重新分配。其实这个是美国叫做自欺欺人，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在严重的依赖中国的制造， 制造业，原因是从越南来的很多商品大部分也都是中国制造的，只不过在越南转口一下啊，这个等于是躲避关税的这么一个快车道。那么中国会用，其他的国家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也会用啊。除了越南之外呢，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受惠更大一点，这个就是墨西哥了。
是，所以这个感觉有点像是鹬蚌相争，然后渔翁得利。像是这个越南啊、墨西哥啊这种也是同样是发展中的国家，然后在这样一个中美两大经济体的这个竞争之间呢，反而他们成了一个最终的受益者。所以呢，这个记者就认为说，如果要是下一届政府想要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呢，可能要考虑重新设计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关税，然后呢来帮助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一个最大的利益。其实这个可能呢就是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自己。回想起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年的这个日本汽车制造商啊，在美国，他们当年的美国也曾经用同样的方式抵制过日本的这些汽车，然后呢就迫使这个日本汽车制造商呢慢慢的把自己的工厂挪到美国来建厂，所以就变成了是很多的车，日本制造的汽车真的是在美国建厂，然后在美国生产，这样子呢就解决了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一个是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再来一个呢就是让美国可以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保留住自己的知识产权等等的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当时的这个美国政府呢其实也给日本的这个汽车企业很多的这种政策上的优惠，比如说有一些州他们给提供了税收的优惠啊，还有土地补贴啊，然后呢也激励其他的一些激励措施，比如说像田纳西州当时就曾经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惠政策鼓励日产汽车 Nissan 在这个美国建立第一家的这个工厂。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也许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是对于美国来讲是最有利的。
嗯，但是现在呢，美国它基本上是在阻止中国的产业啊，尤其是高科技的产业进入到美国来。原因就是经常会援引叫做国家安全的这个理由啊，就阻止美国就是阻止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投资，不管是收购美国公司也好，或者是在美国来建厂，然后生产自己的产品在美国销售也好，基本上就处于这样的一个就是阻止的这个状态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当然中国在对美国的这个投资啊就急剧的减少啊，这个是目前的这个状况。有一些公司包括什么宁德时代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比如说一起合作在美国设厂生产车用电池，这个都遭到国会一些议员的反对，而且是要调查，对这四家公司要进行调查，说他们和中国的政府有关系啊，中国军方有关系啊什么的，和朝鲜政府有关系啊之类的，所以呢要进行调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这个技术领先的一些领域里边的在美国设厂呢现在也就是困难重重啊。所以根据 Bob Davis 这篇文章呢，他就认为说，其实美国这个路子啊走的不对啊，就是说现在用高关税来挡住中国的商品，实际上呢起不到这个真正的效果。或者说现在你比如说美国也意识到了哈，商务部意识到了，说在越南、在墨西哥，如果生产的，比如说在墨西哥吧，这个中国的那个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不是准备在那投资嘛？那么美国就说了，包括川普总这个前总统也说了，说如果要是中国在墨西哥生产汽车的话，那你的汽车要进到我们美国来，那不是零关税啊，因为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不是有这个北美三国的贸易协定嘛，这个是零关税的相互之间。但是针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或者是这个网络汽车的话，那不行，我们要收100%甚至更高的这个关税，不许你们进入到美国来啊。所以呢，在你看用这种方法，可是问题由据这个Bob Davis 是说，你很多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追踪这些产品里边的零部件到底是从哪儿生产的。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和一个庞大的系统，美国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去做吧。如果这样去把每一个比如说是微波炉，每一个电冰箱，每一个汽车的零件都拆出来说这儿是哪生产，那儿是哪生产的， 这个是可能一时半时也做不到啊。所以呢，所以美国现在采取的这种做法，可能是就是不太现实的，而且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好处。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认为说新政府上台之后啊，如果制定美中贸易政策的话，应该考虑哪几个方面？他认为啊，实际上光是去围堵、阻止中国的产品进入到美国是不对的。其实呢，他说应该学习中国，让中国的一些技术领先的，或者说是技术甚至超过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啊，来美国设厂。我们从中国的这些企业当中呢，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Bob Davis 和 Peter Coy 的这个文章啊。他们就美中贸易政策呢，在过去这几年实施的情况呢，进行了一些分析啊，认为里边还是有许多的弊病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他们就认为说，实际上啊，应该进行一些改变啊，所以呢，实际上他就是给这个新政府建言的啊，说如果要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选总统之后呢，其实应该采取更明智的这个做法，在美中的竞争方面啊，首先呢，他就认为说，实际上美国政府啊，现在基本上的这个阻止中国的公司或者是投资到美国来呢，这个做法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他说实际上美国更大的目标应该是鼓励这个自己的产品和中国的商品来进行竞争。你提高关税也好，阻止中国的科技产业到美国投资出售他们的产品呢，它都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它的减少了美国公司的这个竞争力，减少了美国公司创新的动力。因为反正有政府帮我挡着，反正有一个外边一个比较高的围墙替我拦着外国商品对我的竞争，所以我就可以稍微慢一点，稍微懒一点，这个创新的产品就稍微的就是差一点都没关系，因为竞争少了嘛。那这样一来，第一是美国的消费者啊，他们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就是使用的是一个比较差的产品，而且是价格比较高的产品，因为其他的同性质的竞争产品进不来嘛。其次呢，它也降低了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啊，所以呢，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呢，目前采取的这个高关税的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的未来的这个制造业和经济的发展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对，他认为呢，中国这两年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方面，忽然间一下子就处于这个技术领先地位的情况呢，其实是由于中国非常具有这个学习精神，他通过吸引一些欧美领先的企业到中国投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然后呢再把它融入到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个制造里面，进而呢就取得了一个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成效。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美国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开始有这个非常高的警觉性，要提高关税等等的，欧盟也在这么做。但事实上像是德国的一些这个汽车企业，德国在这个欧盟投票要对欧洲要对这个中国进口汽车电动汽车提高关税的时候，德国是投反对票的，原因是德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汽车企业在中国有设厂，然后这个里面呢其实他们已经跟中国的企业融为一体了。所以呢，这位记者认为就是说，像美国呢也应该这样，其实应该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来鼓励中国企业到美国再进行这种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然后呢让中国企业带来我们的中国的先进技术，然后让美国的工人通过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我之前前几年的这个奥巴马拍的那个片子，就是美国工人记录这个福耀汽车在美福耀玻璃在美国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很好的体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中国工厂中国成熟的企业到美国开工厂之后，中国的这些技术人员然后带给美国工人的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啊，还有他们的这些新的生产工艺。
嗯， 管理方法主要是哈，因为不同的文化呢，实际上对工厂的管理方法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中国也好，在整个东亚吧，我看就是日本、韩国、台湾也基本上都是这样，对工厂的管理呢，应该说是对比对这个西方的管理要严得多啊，他们可能这个工会的工人的权利呢。可能稍微的少一点，这个资方的这个权力呢稍微大一点，所以其实这里边当然你就看怎么样来平衡了哈。然后呢这个Bob Davis 呢他就认为说，其实美国可以向中国在这方面学习哈，不要老觉得我们只能别人学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他们的一些方法，引进其他的高科技，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这些制造商，这些投资到美国来，我们他来了以后要用我们的工程师，要这个让我们的科学家使用这些技术，那慢慢我们就不就学会了吗？学会以后对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也好，对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也好，都是有好处的。其实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就是从去年开始吧，美国的那个就是芯片法通过之后，你看有好多工厂，包括台积电啊，包括什么三星啊之类的，都在美国设厂啊。设厂以后，你不就要雇美国的工程师吗？你就不就要雇美国的这个生产线的工人吗？那这样一来的话，他们的生产工艺、他们的先进技术，慢慢的你就掌握了，你就会了，而且是在美国生产的。所以呢，他认为说是应该这么做。另外呢，也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中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张，那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有的时候是亦敌亦友吧，有的时候他是朋友，有的时候又是竞争的对手，有的时候恨不得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敌人，所以跨国公司，尤其在美中两国进行贸易的这些跨国大公司呢，说实话非常难办啊，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现在都在摸索，看看怎么样呢才能够叫做两边下注。这个采取中间立场，他在这篇文章是 Peter Coy 写的哈，他就举了两个美国大公司的例子，一个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苹果，就是手机公司了。这两家公司呢是美国这个恨不得是前百，就是一百强的这个企业之二，然后他们又在中国有巨额的投资。在这之前呢，他们都认为说中国市场是他们业务发展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啊。但是现在呢，麻烦了，现在在中国方面的这个投资也好，合办的一些研究中心啊，什么这些也好呢，在国会就要求他们做解释了，所以这几家企业，当然除了他们以外，还包括许多的其他在中国有投资或者有进出口贸易的这些公司呢，都在接受国会的调查呢。
对，其实像这种国会的这些政策，比如说提高关税等等这些政策，最终不仅仅在还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的这个终端之前，就已经让在中间做这个生意的企业变得非常难办。你比如说福特，它的这个电动汽车业务在2024年它就预计会亏损50亿美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高额关税阻止中国电池啊等等这些东西进入。那么福特对于他自己来讲呢，他也有很多要依靠中国的这个产业零件的问题，而苹果呢也是一样，那也一直在试图降低在这个零件生产方面对于中国承包商的一个依赖，可是这个进展呢确实非常缓慢的，而且呢苹果呢它也增加了它的这个总部设在中国的供应商制造点的这等等的使用，同时呢减少像是台湾、美国、日本、韩国供应商的零部件使用，所以如何在两个国家之间让这些企业选择到一个平衡点真的是非常难的。
对，你在中国去设厂，你就要遵守中国方面的法规啊，遵守各种各样的规定。那肯定有些规定是和美国不一样的，两个国家政治体制也不一样，它对这个企业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美国国会一味的说，那苹果到了中国，你向中国政府屈服了。你比如说，你的手机里边有一些应用程序就不能装在里边啊，中国不让你装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一些什么 Instagram。 Telegram 啊这些东西不让你装啊，然后你什么还有 VPN 啊什么加密消息的服务各方面都不许你装，你就屈服了。可是问题你必须要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啊，如果他不服从中国政府的这些规定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在中国这个市场经营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当然好多美国的一些公司为什么要在中国市场他不愿意退出来，原因就是这个市场比较大，而且利润也比较好，所以呢他们也不愿意马上退出来啊，现在还是在这个走中间路线吧，看看能不能够两头压住，两边不得罪，最后呢生意还是可以做成。可是呢这个情况就说实话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你如果要是完全摆脱中国对中国的产品依赖呢，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苹果公司也想这么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太成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对中国的这个产品的依赖反而更加强了，比以前啊去年反而增加了对这个中国零部件的这个依赖。因为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像汽车零件这样的公司，就是汽车产业和手机产业的话，它那个零部件是非常多的，它不是要求说是哦，我这儿买一个零件那儿买一个零件然后装，它是有一个产业链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叫做产业链零部件的生态系统。你如果是改的话，那么你要从中国改的话，你要在其他的一个国家，不管是印度也好，不管是越南也好，你要重新建立一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投资十亿八亿就可以做成的，这个是要我看这个文章当中是说至少是十年的时间，而且还要投大量的投资才可以。十年八年的时间，大量的投资还不保证你能够成功呢，而且这十年八年你怎么办呢？你中间就停下来了吗？也不行啊。所以呢这就是这个跨国公司目前的难处啊。然后他这个文章当中呢最后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他是说如果中美关系啊，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和局势持续紧张而且变得越来越紧张的话，那么同时在这两个市场做生意的公司面临的压力也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没有一个简单的出路。